佛学与人生二，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日见到香山斑马给咱的同胞了，杨春说过我祝你斑马中的喜色的过程观众忙不过去，积极走到处去寻机了，不要小时送给了斑马色的这种各种专辑当这各种真情报就像是你有这边的这情况就老做老做乱的走寻机了，像老三位把技术上百分之八等找到的忙我都做这种各种专辑当这各种真情报就像是你有这边的这情况就老做了虽然的手心机了，现在上一把就说三百元的八档，做档的忙我都做了，这人个人赚钱档，这不能挣钱不结，像是你有这些档，这钱我就拿走了。虽然的手心机了，现在上一把就说三百元的八档，做档的忙我都做了，忙我把这人个人把马事动，忙我把这人个人把马事动，忙我把这人个人把马事动，忙我把这人个人把马事。我马红把真格的把马子动，马红把真格的把马子动，马红把真格的把马子动，马红把真格的把马子动，马红把真格的把马子动，马红把真格的把马子。我马红把真格的把马子动，杰拉达江苏罗达边的，他说刚的那边在江苏那当红帮他做些话的，就当改进别人咋的说，穷顿顿工不加活人养拉乡咋路。刚刚露出的你正着你的难道老三请你动个就算是些人你记得个老老王在那个那这笔做了马人们都听我的解释跟喇叭就打这样老这边等送这的接着你摸你摸你接着着等着马人们在这听我的你个见你正着拉着呢等你到这儿在拼的送人的你做解这的就照着当着你眼睛道路门子人讲话样的的的最终的基金接着我自己道路的门门把着在你各当当就用路都把路住不必那我接的说娘姐见不走的你没想送你忙见不那家把个的档案赞度什么都能把的街将来相赞了。
好，然后我们就讲这个佛教的生命观或者是佛教的人生观啊。那么这个生死轮回就是佛教的人生观当中的一部分。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到底什么到底啊，什么叫做死亡啊？然后呢，什么叫做轮回啊？这个我们也应该去了解一下。为什么要去了解呢？因为我们对这个生死轮回和佛教这样的这个因果啊，我们很多人是。不认同，不接受啊，这样子以后呢，导致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啊，导致一个对这个社会啊，或者是对个人的这个伦理道德啊，上面呢，就是这种观点就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我们很多人觉得这个人死了以后呢，一切都结束了啊，等于就是什么都不存在了。那么不存在的话呢，我就是只要我这一生啊，我活得好，活得开心啊，这样子就可以了。这样子可以，我没有必要去考虑这么多的更多的。这样子以后呢，大家都没有什么约束。还有一个就是因果啊，因果就是佛教这样的因果，我们很多人也就啊，很多人也不接受啊。这样子以后呢？只要不违背法律啊，或者是只要没有人发现你啊违背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很多人啊都因为没有什么自我约束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人就会做出很多啊不利于个人啊不利于这个社会的很多事情啊，因为我们经常说。大家都会说天不怕地不怕啊，为什么不怕呢？ 因为死了以后就不存在了，怕什么呀？就是没有什么因果啊，没有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我怕什么呀？我们很多人说天不怕地不怕，那么天不怕地不怕这个说了这么一段时间以后，最后我们的所有都变得非常的可怕啊。我们说天不怕地不怕，最后我们的生活当中接触到的所有很多问题都变得，我们的环境个人的生活心灵状况还有社会很多很多都变成了非常的这个可怕啊。其实这个也不仅仅是一个学术的问题啊，也不仅仅是一个某一个宗教的观点啊，这个跟我们的现实生活是有密切的关系啊。像因果呀、死亡啊，或者是佛教里面的很多的这些观念啊，看起来似乎很专业啊，但是实际上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啊。所以我们这个也得要了解一下啊，先了解一下啊，大家也不一定啊，不一定要去接受，但是呢，去了解一下比较好。我也就是并不是说一定是轮回怎么怎么样，一定是因果怎么怎么样，一定要大家要怎么怎么样，并不是这个意思啊，就给大家提供一种信息啊，然后这个信息大家自己去分析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呢，我觉得这个大家一定要重视啊，希望大家去探索啊，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重要，一定要探索。探索了以后呢，你觉得没有就可以没有了，就至少你可以觉得没有了，那你觉得有啊，然后你就接受都可以，但是呢不能不探索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讲佛教的这个轮回，我们从哪里开始讲呢？从死亡就这两个字开始讲啊。死亡啊这两个字我们很多人啊不愿意去听啊，不愿意去思考，更不愿意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啊，或者亲戚朋友的身上，但是这是我们的心愿而已。实际上，总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啊，这一点是已经注定的，那么面对的时候，这是一个一个非常模糊的一个这样子的未知的领域。到时候如果真的有一个比如说人死了以后，如果真的有一个后面还有一个存在什么东西的话，那我们怎么办啊？如果不存在那就好了，我就是只管现在的，我就不去想这么多的。但是万一就是像我们像佛教还有很多这个古人的智慧当中都出现这个生死轮回，万一这个是正确的话，那么我到时候怎么样去面对啊？这也不得不考虑啊。平时我们买很多的保险啊，买养老保险，但我们能不能活到老呢？不好说啊。买汽车保险啊，那这一年啊，这个2014这一年，我的汽车会不会出什么问题？也不一定，但是我不放心，还是要买一个保险啊。然后医疗保险啊，我有没有机会这个在死亡之前还要去看病呢？这些有没有机会也不好说啊。但是呢，不放心，以防万一，还是要去买一个保险啊。这样子我们有安全感。但是死亡也是一样啊，万一啊，它真的是存在的话，那我们需不需要做一点点准备啊？不存在，那就无所谓了，但是万一存在的话怎么样去面对啊？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我们也平时也要考虑一下啊，这个很我觉得很重要啊。那么首先这个死亡这两个字在西方啊也有一个叫做死亡学啊，是生命科学啊当中的一部分。它是1912年的时候一个美国人提出来的啊，在这个之前 西方文化里面，虽然是西方哲学里面经常谈到什么轮回啊，都讲，但是呢，把这个死亡当作一个学科来研究啊，这个是在西方，就是啊，1912年的时候才开始的，西方这个叫做死亡学，那么这个死亡学他们是去研究到底什么叫做死亡啊，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判断他已经死了，在法律上，在医学上啊，什么样的情况下啊证明他死了呢？到目前为止，全球还没有一个公认的一个死亡的标准，因为为什么？因为它很复杂啊。在相比之下啊，大家比较认可的就是哈佛啊，哈佛大学医学院的这个死亡的标准是大家比较认可的，但是这个也不是最终极的啊，不是最终极的解释。他的解释就是脑死亡啊，大脑的死亡，大脑在五分人停止呼吸、血液循环啊停止了以后呢，在五分钟之内，大脑的这个啊细胞它会坏掉，它会死掉啊，因为这个不供血啊，就给大脑不供血的情况下，在五分钟之内啊就会死掉的啊，然后大脑的死亡以大脑死亡来这个啊定啊就下这个定义，死亡的定义。但是呢，现在有一个新的啊这个词汇啊，新的词汇，这叫什么？这叫做脑外记忆啊，就是大脑以外的记忆啊，不依赖于大脑的一种记忆啊出现了。那么这个怎么解释呢？它是没有大脑的，它是没有依赖大脑，但是它有记忆，它有存在啊。那么这个怎么解释呢？这就没办法解释了。所以到现在，就是没有一个公认的啊，当然是这个法律上啊，或者是医学上可以判断啊，人的这个瞳孔扩散、血液循环停滞啊、脉搏停滞、心脏的这个跳动停滞以后呢，可以判断他是死亡的啊，死了啊，法律上是可以这么判断的，但实际上这个啊。是不是每一个人确定呢？不是这样子啊。这个是谁说的呢？是不是某一个宗教的观点呢？不是啊，这是一个现实生活当中，就是有很多活生生的例子，告诉我们这个时候人还没有死啊，因为这个时候的这个虽然是这些都已经医学上讲的、法律上讲的这些死亡的标准都有了。但是呢，一个小时、半个小时，才不是五分钟啊！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当人回来了啊，从死亡的边缘上啊，从死亡的边缘上回来的。因为西方的医学很发达啊，有些时候这种突然发生的一些，比如说车祸啊，或者是突发性的心脏病，在这个过程当中抢救回来了啊，然后这些人呢从死亡的边缘啊回来的，从医学、从法律的角度讲啊，就在这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半个小时当中，完全可以判断他已经死了，就医学和这个法律讲的这些标准、死亡的标准都有，但是他没有死，他回来了啊。不但是他回来，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所有的他记得非常清楚了啊。有一本书啊，好在我们现在国内啊现在可以买到这些书，10多年前啊，我们去研究这些的时候，10多年前这些书在国内是根本买不到，只有台湾、香港才能够买得到啊。现在国内也有了这些书，有一本书啊，叫做《天堂的证据》啊，《天堂的证据》， 大陆翻译的就是天堂的真菊，台湾翻译的天堂的真菊，这个书名啊。那么这个不是讲天堂啊，它不是讲天堂，那书名就是虽然叫天堂的真菊，但是它不是天堂的真菊。嗯，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唯物主义者，就是受过现代的这个高等教育的一个这样子的科学家，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神经科学家的身上就发生了这个这样子的这个这叫做濒死经验啊，濒死经验国际上都有已经认可了，这种是一种人的心灵现象啊。然后呢，国际上也有很多的机构在研究，在研究这个，正在研究的过程当中这样子。那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天堂真菊啊，大家可以在这个当当网上应该是可以买的，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到底是什么。嗯，然后就是在这个这一类的书啊，这一类的书都在全球都很多的这个医学家，因为科学家博士，而且他们很多都是双博士啊，真正的受过科学教育的啊，比如说一般的人讲，我们也不会相信的，你们可能不会相信，我也不会相信啊。比如说，就是某一个人，就是某一个什么宗教教徒，他说他有什么什么现象，这可考不可考不好说啊。但是现在有很多这一类的书啊，那么这些书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叫做这个濒死经验啊，濒死经验。啊，他快要死亡，但他死亡的他没有，他就在死亡的前期啊就回来了，也就是死亡的边缘啊，如果再走下去那就回不来了啊，就是一种这样子的这个，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人的一种心灵现象啊。然后我今天给送给大家的这个是我本来是不好意思啊，我实际上我是想送给大家，后来呢周秘书长他们说他们出钱，今天就不是送了啊。那这本书里面呢，那也就我也调查了好几个这样子的人啊，后来这种人越来越多，后来还有很多这种人我没有去调查，没有继续去调查。嗯，有几个代表性的，有几个人，他们真的是，我完全相信他们，我也是一个非常公正的、客观的去角度去分析这些人是不是撒谎啊，是不是真的是不是骗人啊，这样子去分析的，我没有必要，因为我是一个佛教徒，我一定要证明轮回，所以我要怎么样啊，不是这样，这不叫研究，那这些这个全球都有啊，全球都有很多这样，而且这些都是科学家发现的啊。这个就是说明了啊，大脑的这个死亡呢，现在不能说这个完全是死亡。那么死亡到底是什么呢？现在说不清楚了啊，没有一个非常公认，只能法律上和这个医学上临床只有先暂时就这么定了啊。但这个也不是最终极的啊，最终极的这个解释了啊，这个叫做脑外记忆啊，大脑意外的记忆，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这个小孩啊，小孩2岁3岁的时候，刚刚会说话啊，刚刚会说话的时候呢，然后他就回忆他的前世啊，他回忆他的前世，他的父母叫什么名字啊，然后他认识的这个他的朋友的圈里面有什么什么样的人啊，跟他们的来往啊，还有很多他的生活的细节啊，都记得清清楚楚。然后小的时候1岁2岁，这个根本不是谁去教他的啊。还有一个更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呢？很多这类的这种小孩啊，他对现在的父母是没有感情的。他就是说，你不是我的啊父母，我的父母在什么什么地方啊。然后有些小孩呢啊，他一定要让父母把他带到他过去的家。然后呢，父母一开始就不愿意，但是呢最后只能让步啊，最后只能让步。这种 这个小孩会议过去的这个啊，这是全世界都有啊，全球57大洲里面，嗯，南极洲没有啊，除了南极洲以外啊都有啊。南极为什么没有呢？就是没有人到南极去考察，嗯，其他的都有，亚洲、欧洲都有啊。不但是有，这是谁知道的呢？这不是一种民间的说法，这是科学家在调查啊，就是美国的维吉尼亚大学啊，维吉尼亚大学就是在研究这个，嗯，他有一大堆的这个科学家啊，有哈佛人类学家啊，还有槟城的这个一个科学家啊，还有主要是这牵头的这个人啊，是维吉尼亚的一个这个教授，嗯，叫斯蒂文森啊，他是2007年啊过世了啊，过世了，但是他的这个机构还在啊，很多科学家，他们都是科学家啊，在调查。然后斯蒂文森啊，他就调查了，他是从1957年的时候就开始研究的啊。他研究了半个世纪，然后呢，就是除了南极洲以外的这个各大洲啊，都收集了，他手里就有2000多个例子，小孩刚刚出生的时候啊，就这样这个过去的，嗯，这个真的是非常有意思。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也是不相信的，嗯，都不相信，因为西方啊。两种人都不相信，一个是基督教徒啊，早期的基督教徒啊，圣经当中是有这个轮回的概念，嗯，但是后来罗马时期啊，把它改了啊，改了以后呢，新的这个啊新圣经有新约和旧约，嗯，新约的这个圣经当中是没有这些轮回的概念啊。所以基督教徒啊，他不承认。另外一个就是科学家当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啊唯物论者，他们不承认。所以在西方啊，转世轮回能够接受的人过去是非常非常的少，嗯，过去非常少。但是现在不是这样子了啊，因为史蒂文森他们啊，就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这个机构的成员啊，都是科学家啊，都是真正的就受过了高等教育的科学家，嗯，然后他们的啊，就是他们就现在也在继续调查啊，他们就有他们手里有很多这些这个例子，嗯，那么这些怎么样解释呢？啊，还有更不可思议的什么啊？比如说上一世啊。在战争当中，比如说就二战期间就打死的一些战士啊，后来就是投生了以后呢，他们的身上啊，上一世的这个啊，就是中墙的这地方呢啊，真的有非常非常特殊的这个胎记啊，这不是一般的胎记，嗯，有这样，这个我也遇到过这种人啊。在我调查的过程当中遇到，我这个书里面没有，另外一个书这慧灯之光这个里面有啊。还有就是这些人上一世啊做什么，下一世就喜欢做这件事情。比如说有一个小孩啊，是一个印度人啊，他过去就是在街上啊卖这个卖冰啊，做油饼啊。然后他小的时候就一直都非常喜欢做这个生意啊，然后他的父母把他送到学校里面，他死活就是不想读书，他就要去就买冰，嗯，就要去做他过去的这个职业。这个佛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了啊，有些小孩生下来的时候过去啊喜欢喝酒的，就是偷偷的去偷他父母的酒来喝啊。抽烟的也是这样子，嗯，都有这样。这个是目前呢，科学是没有办法解释的，这个根本没办法解释。嗯，唯一的解释是什么？唯一的解释就是前世今生，啊， 这个我们今天不站在任何人的角度啊，不代表任何人的观点啊，客观的去分析一下这到底是什么啊。的确是有一个，的确是有一个这样子，中国也有很多啊，解放前也有啊，现在也有。我前几天也就遇到一个在海南啊，2006年的时候啊，就海南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小孩，然后就发表到这个论文，就发表到一个杂志上。嗯，不仅是海南，很多地方，只要比如说你们在自己的这个身边或者是这个圈子里啊，稍稍注意一下这些小孩的举动啊，非常容易发现啊一些这方面的。嗯，所以这是啊科学家啊发现的。但是呢，佛教里面25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讲过，人会有些人啊会啊这个可以记忆过去的。嗯，但我们会说啊，我们很多人说这是一种个案啊，不一定我们大家都有轮回，这是一种个案啊。如果有一个这样子个案，那就问题就来了啊。什么问题来了呢啊？那么这个人他不需要依靠大脑，没有大脑的情况下，他的这个生命是从他的过去到他的未来啊，这样子延续下来了啊。那么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不只是说没有物质、没有大脑就不可能有这样子的生命吗？嗯，那么现在这个就已经有漏洞了啊。如果有一个在全世界只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个案啊，那就过去的说法都要瓦解了，嗯，出漏洞了，这个理论就出问题了。那这个我们怎么样去解释呢？用佛教的观点讲，已经很早以前就说过了啊，这个就是轮回，这叫做轮回。我们大家怎么去了解这个？这个我们不要以为这是迷信啊，或者这是一个某一个人的说法，是一个部落的一个民间的什么说法？绝对不是，这个是科学家在研究啊，这没有那么的简单。所以我们怎么样去解释这个？希望大家啊了解一下啊。我这本书里面呢也有啊，后面呢就这附录里面呢，我遇到的有几个在藏区发生的，后来我遇到了更多的啊，但是呢就是我后来的这些都没有去写啊，因为这些就是一个代表性的，就可以没有必要每一个人的这些啊这个故事都写进去啊，没有必要了，就是一个代表性的。后来我遇到了很多，嗯，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也是这样子观察的，他到底真的是还真的，他有没有必要撒谎？他撒谎的目的是什么？前后都研究，真的没有，他没有，他是一个很普通的农民啊，普通的牧民啊，他们也这个里面他图什么呢？啊，他为什么要撒谎呢？他撒谎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这个，不但是他们家人，很多人当地很多人都知道的，啊。然后其他地方发现的呢，这些都是科学家啊，发现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小孩，他说过去是怎么怎么样的时候，然后他们特意的去当地去了解啊，是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啊，就到学校啊，到军队，到单位去翻他们的档案，找到了真的有这样子的人，啊，就是这样。否则的话，科学家不会把这个事情当一回事啊，否则的话，像维吉尼亚大学的这个教授，像史蒂芬森这么这个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科学家，他不会把它当做一回事，他不会研究50年，有必要吗？嗯，不会，嗯，所以这个我们没有那么这个没有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所以这是第二个啊，那么。还有很多，但是我们时间的关系不讲太多了啊。那么我现在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脑外记忆就是说对死亡的啊，对死亡的这个，我们首先要排除几个对死亡的定义啊。所以呢，先介绍一下啊，死亡没有那么简单啊。那我们比如说佛教啊，他怎么讲这个死亡呢？啊， 我现在简单的讲一下这个佛教对死亡的这个定义或者是他的这个观点。死亡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定义死亡的话，那应该可以这么说死亡就是一个周期性的一个生命的活动周期性的生命的活动它并不是一个生命的结束它只是一个生命的活动而已然后呢它的这个活动是周期性的会发生的这两个在藏传佛教里面呢有一个模拟死亡的一种训练的方法模拟死亡的一个训练的方法就像军事演习军事演习是为什么？就是为了打仗是演习模拟战争然后就有一个死亡也有一个模拟的方法他为什么要模拟呢他到时候他真正要面对这个死亡的时候呢他顺利的面对通过就是这样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但是很顺利的面对而且在这个死亡的过程当中提升自己的心灵的级别生命的级别净化这个心灵我们普通人大家都非常害怕的感到很恐慌的不愿意看到的不愿意听到的这死亡这两个字在佛教的眼里在尤其是在藏传佛教眼里它是一个它不但是不是一个什么很恐慌很黑暗的东西而且它是一个提升自己的心灵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这就是不同的问题不同的观点看一个问题的时候有这么大的区别了我们大家很恐惧他不恐惧他觉得不但不恐惧而且他有一种方法面对可以提升自己的心灵这叫做这个在藏传佛教里面这叫做中阴的修法中阴的修法那藏传佛教或者是佛教怎么讲这个死亡呢死亡有三个阶段有三个阶段谁知道呢谁知道谁死了再复活过来的呢不是这样子它是有一种方法完全可以模拟的它完全明白了这个人为什么死这个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它已经掌握得非常清楚了然后他就懂得模拟那这个死亡它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一个普通的人从现实生活当中进入了深度的睡眠进入了深度的睡眠跟这个一个人从现实生活当中进入死亡的状态这个过程完全是一样你们也许觉得死亡跟这个睡眠是一样这个很滑稽其实不是这样子深度不一样这两个的睡眠和死亡的深度不一样过程都是一样的原理都是一样的深度不一样死亡的这个深度就是深睡眠它没有那么深它的深度达不到这么深但是实际上是一个意思那么是什么样的过程呢首先我们大家知道的是睡眠睡眠它有三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我们从这个苏醒的现实生活的过程当中进入深度的睡眠那么这个里面是有一个过程的但是我们知道吗我觉得我们大家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我没有睡觉之前我是什么状况我们大家都知道正在这个进入睡眠的这个过程我们知道吗每一个人我们都不知道我怎么样进入这个睡眠的大家都不知道吧都不知道但是模拟死亡的这些人他知道不但是他知道而且他这个完全掌控他知道因为他有这个心灵的训练他完全掌控但我们不但是不能掌控而且这过程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过程所以我们对死亡也是不了解连睡眠都不知道是怎么样进去的 啊，但是它是有一个过程，这过程是什么？什么叫做睡眠？大家知道吗？啊，从佛教的心理学讲啊，人的精神，整个精神，它可以分八个层次啊。最表面的是什么？是我们的感受啊，是我们的感官的感受。比如说，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光，可以感受到光啊。然后我们的耳朵可以听得见，可以感受到这个声音的声波啊。那这些是最表面的啊，眼、耳、鼻、舌、身体这五个感官，再加上啊，我们这个的第六意识，就是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去思维啊、思考啊、判断呐、分析啊，啊，就是这个意识叫做第六意识，第六啊。然后第七是什么呢？啊，第七是我们在我们的长时间在我们的这个精神当中存在，但是呢，它是一个潜在的东西啊，潜在的东西叫做莫那识。啊，莫那是印度的古印度的一个词啊，莫那识实际上意思就是翻译了以后呢，叫做我执，我们对自我的执着。比如说啊，我们做任何事情，其实就离不开一个我字。比如说啊，我要去上班，我要吃饭啊，我要赚钱啊，我要睡觉等等等等，里面都有一个我字啊。它是一个潜在的东西，一个非常平稳的状态，任何一个情况下它是存在的。这是第七。第八是什么呢？在佛教里面这个叫做阿赖耶，也是一个印度的梵文啊，对汉文来说是一个外来词啊。那中文里面就这个叫做玄奘法师他们的翻译啊，叫做藏识。藏就是宝藏的藏啊，藏识。那这个藏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的啊，这个精神，比如说啊，精神的它的最低的层面，最基本的、最基础的这个层面啊，叫做藏识。比如说我们啊，就遇到了一些外在的撞击的情况下，晕倒的时候啊。晕倒昏迷的状态下啊，眼耳鼻舌身不工作了，眼睛看不见，一片黑暗，听不见啊。但是呢还有就是意识不能思维。但是那个时候呢，这个昏迷的这个人的身体不叫尸体，这叫做人的身体。为什么呢？他还有生命啊。那他的生命是什么呢？到底他的生命是什么呢？呼吸吗？不是啊，呼吸是这个季节的人为的这个呼吸呀 啊。重症监控室里面的这个人为的呼吸，人死了以后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有呼吸的，但这不是自发的呼吸，这是机械的能力啊。呼吸不能说是人的啊。那跳动血液，心脏的跳动，血液的这个循环是生命吗？它也不是生命。心脏为什么跳动？心脏起搏器，人死了以后也可以跳动啊，啊，那不是生命。到底生命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这个潜在的精神，说精神也好，灵魂也好啊，这都并不重要，这些词汇都并不重要，怎么说都可以啊。这个还没有离开啊，所以。这不叫尸体，这叫做人的身体啊，不叫尸体。就是因为有一个最基础的啊，最基础的这个精神的层面，它还没有脱离这个啊躯体，所以它是活人啊。只要这个东西离开了以后呢，然后立即啊，它心脏跳动也好，不跳动也好，这个自发性的这个呼吸没有了以后呢，人工的啊，或者是这个机械的这个啊呼吸跳动啊，有没有都没关系，他死了，这人是已经是尸体了啊。那么唯一的标准就是这个最最基础的这个啊，叫这个精神啊，叫做阿赖耶识啊。然后呢，把人的啊这些我们七个八个层次当中啊， 前面的都停止工作了，只剩下了最基础的时候呢，这叫做昏迷，这叫做昏迷。那么这个停止，比如说我眼睛看不见了，停止工作了，耳朵听不见啊，然后我的第六意识它不去思维，停止，这有一个过程，但是这个我们昏迷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到，我们没办法掌控它的这个过程啊。但是有训练的人指导这个一个一个环节，它都是清清楚楚的。嗯，啊，我们迷迷糊糊的睡着了，迷迷糊糊的醒来，这个过程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人知道啊。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不等于是不存在啊。啊，然后昏迷是这个状态，然后睡眠也是这个啊。什么叫做睡眠呢？啊，科学告诉我们，大脑休息啊。什么叫大脑休息呢？啊，其实大脑休息也就是大脑它不工作的意思。嗯，但是科学家现在啊，就是有两种有分歧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嗯，不是所有科学家都这么说，一部分比较传统的啊科学家仍然啊。就保持他的观点啊，大脑不工作，除了大脑以外没有精神。但是呢，就是因为研究了二三十年，这个大脑神经系统获得了诺贝尔的啊，这个有几位啊科学家，他就不是这个观点，他认为大脑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啊，真正的这个操控这个工具的不是大脑，就是灵魂啊。这科学家的观点呢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不能说哦，什么灵魂呢？这都是宗教，这不是科学，不能这么说了。今天我们现在不能这么说了啊，过去可能也许可以的啊，因为科学一直都在发展，在进步啊，在进步，所以再过二十年、三十年以后，他会怎么告诉我们？不知道啊，至少目前就是这样子了啊，有两个。分歧啊，有不同的这个观点，有分歧了。然后这个啊，我刚才讲的昏迷、深度的睡眠、死亡，它的过程和原理都是一样的啊。深度的睡眠也是，当我们睡着了以后呢，比如说不做梦的时候啊，什么叫做睡眠呢？就是眼耳鼻舌身停止工作啊，第六意识停止工作啊，然后剩下了这个八个当中啊，就剩下两个啊，有藏识啊，还有就是莫那识，就是我执，这两个还没有离开躯体啊，所以我人是活的啊，但是我没有知觉啊，看不见这个世界，嗯，是因为我的其他的这些啊意识啊，它已经停止工作了。所以这叫做睡眠，这样子，这是第一个啊。我们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深度睡眠的时候呢，第一个阶段是什么？我们从苏醒到进入这个深度的睡眠啊。然后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从深度的睡眠当中再出来了以后开始做梦了，嗯，这是第二个阶段啊。第三个阶段呢，从梦里面再回到这个现实生活当中，这是第三个阶段，嗯，第三个阶段，然后死亡完全是一样的啊。首先人死的时候呢，就一开始的时候真正走下去了以后，第一个就是进入了一个深度的啊这个昏迷状态，嗯，这个昏迷状态有些人会持续一个小时，有些人两个小时，有些人呢一天两天。啊，都有的，嗯，都不一样的。然后，这个第一个阶段过了以后呢，第二个阶段完全是跟我们的啊，从我们睡眠当中做梦一样，然后他开始有知觉了啊，就是这个叫做佛教，用佛教的话来讲，这叫做中阴身，就像完全是做梦一样。比如说，我可以看得见这些人啊，但是这些人看不见我 啊，然后有些时候呢，有些人死了以后呢，他也可以看到他自己的身体啊，他可以看到这个亲戚朋友在哭啊，然后但是他不知道他自己死了，他以为他还活着，然后他就告诉亲戚朋友，你们不要哭，你们不要伤心，我还在，我好好的。但是这些人不理的时候，他开始，这些所有人都不理的时候，他开始怀疑，哎，为什么大家都不理我呢？啊，然后慢慢他就知道了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结，这叫做中阴身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做梦的时候完全是一样的。然后第三，这个中阴身过了以后，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呢？然后就开始投身了啊，再回来了，然后就变成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小孩子了啊，他就知道这些过程了啊。这过程不是他很清楚，他就中间的很多过程他不知道，有他就过程他就知道这个更糟的一些过程。这三个过程跟我们的睡眠、做梦、从梦里再回来这三个过程是完全是一样的啊。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人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或者是你可以这么认为，但是呢，你一定要去研究一下啊，一定要研究，你千万不要盲目的人云亦云的去接受这种观念，这个不对的，你一定要去研究一下，研究了以后呢，你可以相信，可以不相信，这个要看你自己的结论，但是不能不研究，我觉得所有研究的人绝对会接受这个观点，因为这是一个事实啊，现实。所以在藏传佛教里面呢，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观点，有修法，有一整套的训练的方式啊，对死亡的训练的方式啊。然后这本书啊，这个专门讲这本书叫做《西藏度亡经》啊。那我这本书里面呢，就引用了很多这个《西藏度亡经》里面的一些话啊，一些段落。这西藏度亡经在西方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啊，非常有名，你们可以看我这个书里面也提到过啊。西藏度亡经是1927年的时候首次从藏文翻译到英文，然后这个英文的出版的时候呢现代心理学家荣格给他写了一个序啊，这个序我这本书里面有，大家看一下啊。他怎么说的？他怎么评价这本书呢？荣格啊，就是现代心理学之父啊，大家都知道荣格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他就说，这《西藏度亡经》啊，就是自从翻译了以后呢，一直都陪伴着他啊，他去哪里就带着哪里，一直陪伴着他。然后他说，在心理学上啊，他发现的很多令人兴奋的这些研究的成果，都归功于这本书。这是他自己的原话啊。所以我们这个人的生命真的没有那么的容易啊，这不是这么简单的。一定要去研究啊，一定要去研究。我并不是说你们一定要去接受佛教的轮回，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一定要去研究研究了以后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就知道原来是什么，我们就知道我自己是什么了啊。那我知道了以后呢，如果有下一个我的这个，我还有一个这个生命的旅程的话，那么我怎么样去准备我下一个生命的旅程啊。我们大家都已经活到了30岁以上了，那么这样子的话，剩下的就不知道了啊。但是下一个这个生命的旅程怎么样去做啊，再下一个怎么样去做，需不需要做一些准备啊，这个然后呢，我们的视野就可以很广阔看得很远然后我们的这个人生观没有那么悲观了。其实这种人死了以后没有任何东西，全部结束的这种人生观告诉大家，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悲观小极的人生观。为什么呢？比如说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全球前面几个这个首富他到了70-80岁以后有追求吗？ 他虽然有这么多的钱，但他没有什么追求啊。这些钱、这些物质来刺激他的肝官，因为他的肝官的功能已经衰退了，在物质的刺激下，他感觉不到幸福、快乐啊。那么他就是马上就他自己都不存在了，这个地球上要消失了啊。那么他有希望吗？有追求？没有任何的希望，没有任何的追求，只有等死啊。这个就是非常的悲观的一个，让人非常绝望的一个一个生命，一个这个人生观呢、啊。如果我们发现还有生命的话，那就是80岁、90岁的时候还有新的希望啊，新的追求。70岁、80岁以后呢，生活还是过得非常的充分啊，有新的希望啊。如果这一生当中我没有做好，没关系，我可以去啊，还有啊。如果这一生当中我就是对某一个人是钱什么人情啊，那没关系，我还有机会啊，我下一次我可以做得更好一点，这样子不就是啊很充实吗？啊，我觉得这个我们对每一个人来说啊，这个还是非常的非常的关键啊，非常的重要。这就是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了解自我啊。我们今天大家都有科学知识啊，外太空、银河系啊，还有就是这个太阳系以外的很多东西啊，我们也就是借助这个科技的力量，我们也掌握了。但是唯一的一个盲点是自我，我自己是一个我的盲点，我根本不知道我是什么啊。我们掌握了很多很多的知识，天文、地理啊，以及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我自己是什么，这就是唯一的一个盲点，就是我不知道我是什么啊。这个非常的悲剧啊。啊，我知道很多东西是什么，但我自己不知道，我自己恰恰就是我的盲点啊，这个不对的。所以这个就是导致我们生活当中的绝望啊。每年就这么多的啊，每年这么多人啊，去稍微想不通去啊自杀啊。为什么呢？他认为这样子就一切都可以解决了啊，医疗百疗，但他没有想到下一个会不会更惨啊。这些问题都息息相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个观点我希望大家去深入的去了解一下啊，深入的去了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幸福感啊，对社会的责任感啊，各方面有一定的帮助，一定的帮助啊。今天我们早上呢上午的这个课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
Sonum de yi tam zhe zhe ba ni dong ni ni pe zhe ni ban zhe jir ga na jir ba long zhe ba zhe bin zho lin zho wa zho le zho Om a hum ban zhe rung ge zhe ba ma se le hum Om a hum ban zhe rung ge zhe ba ma se le Om Aum Bhadra Guru Bhama Sadhu